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行持之菩提有功，为欲所修时当诸资粮，以令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行持之菩提有功，为欲所修时当诸资粮，以令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行持之菩提有功，我于所修时当诸资，为令有情故愿大觉成。深呼吸3次啊，基本上被保持停滞，这样的状态。如果你们冷热，或者是坐的不舒服的时候，适度的调整自己的坐姿、垫子、衣服这些环境上面，尽量保持一种可以安定的状态。然后深呼吸3次，清除贪嗔痴的这种习性。形成这种清除贪嗔痴、贪嗔痴的习性，远离自身的这种象征的动作。关键还是都在菩提心上面。然后，色受想行识，现在是新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我们这几天讲了一些部分，但是是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分成这种51种心所，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对于禅修本身并不有没有太大的意义。原因是什么？就大体上面了解，就是感受、感知以及知的这个感受的整个过程，讲的比较细微。51种心所，主要是分的很细，就是一个意识的对一个事物执着或者对事物感兴趣，意识投射的时候，投射到对境、推射、投射这些时候呢，就是前前后后。如果你做一个心理学，以及眼耳鼻舌身的这2种结合的一种学问的话，应该会学到51种心所的这种大概类似的知识。如果你从世俗上面学习的话，所以呢，整体上面就是细化，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里面呢，就是说产生这种心识怎么去抓住？外在的这种物境怎么去没有抓住之前，怎么去投射这个外境？就是我们心投射到具体的某一个对象、对境上面，或者是意念当中投射的时候，然后影响我们怎么去投射。昨天我们说的类似于说，很多观念也会随着这种经验而变化，投射的方式也会变化。过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交通工具不发达，或者是手机这些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人会有很大的那种，就是念家、恋家或者想家的。现在如果经常从小习惯了旅行，或者习惯了这种远离父母的这种的人，就是不太会有那么一样的，就是过去甚至有些人生病时的那种想家呀， 或者必须要送回家乡才就是正常啊，这个人这种的现象是有的，但现在这种现象应该说越来越少，因为随时即刻可以去通讯这种来往的原因，过去甚至很多地方也没办法写信，或者说，就是具体的一些变化，过去的时候如果你做离婚啊或者是之类的，觉得就是就是干怎么讲呢，抬不起头啊，因为这个文化在的话，他们会。你会严重受到周边人的眼光啊，种种。那现在相对而言，就是这些观念对一个人的这种伤害还是有的，但是没有过去那么重。所以还有一些是说，一些特定的词语会让人产生特别的这种感受，冥想、造作，我的这种的心态不一样。比如说过去在一些经常雨林当中生活的人。他们从一个栖息地搬到另外一个栖息地，然后把原来的那个栖息地，比如说住了一个月、半个月或者几个月的那些地方呢，因为人的活动会，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他们住的比较简单嘛，就是搭起那些草棚啊这样，然后离开那个草棚去新鲜的地方，那时候有一种快感、快乐啊，搬家的那种的快乐，用专门的词去形容这个，他们一说到这个就能领受当时就是。把那个弄成泥巴，或者是已经变得比较脏，旁边都有一些灰垃圾比较多，这种呢，周边有一些遭到破坏，还不是那么新鲜自然的那个环境，放弃然后去别的地方，会有一种快乐快感，或者是以前在日本也有这种的传统，就是说。老一代人把所有的这些某一些工作任务啊交给年轻的一代，然后他们就不晓得类似于不像现在退休的概念，但是不，这个肯定有点不一样，但是多少就是卸下责任的那种，就是肩负责任给下一代。那时候有特定的一些词来描绘这个部分的人生的经验，然后对他们来讲，一说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有那种。全然放松，或者是可以睡安稳觉的那种的一种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文化或者是经验会影响到我们体受，甚至文字言名言本身会感受，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如果你没有这个名言，上面没有这个名相，没有就是名相所代表的具体的一种的意义的话。你是所感受的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不能够把它集中在那个点上。所以说，冥想以及我们新认识具体的一个现象当中呢，心怎么去持有，就是保持这种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依赖我们先说的这种就是身体的器官，感受。也对境，就是器官所投射的这个对境，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色声香味触这些，然后，那近视有这个，器官和对境，就像近视有摄像机和，那个摄像的对境的话还不行，还有就是电啊、意识呀、啊，就是能够解读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有了这三个以后，变成，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讲的。五种变形，的这种心所，就是它，就是随时随刻都，你认识事物过程当中有你不经意的正在发生这些过程，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你特定，除了一直持有的这些一个临时起的这种的，就是。其他的就是五种这种，就是别境，在佛法里面讲的是一种，所以这个呢，就前面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和后面的这个讲的，就是意乐呀、圣洁、念定慧这几种，那就是说，对你如果认识某一种正在发生的一个对境的时候，那需要有一种兴趣，有兴趣的话，你可能。不会，就是跟它产生过长的这个连接，所以这个就是，推动你能够就对这个产生联系的这个是这种某一种的欲望、某一种的乐兴趣， 这种的意思。然后就是说，第二一个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呢，不是刹那间，因为心的细微意识非常的快，如果它很容易什么是念头同时现起，就像海面的浪一样，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可能性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只有某一些念头比较粗重，某些念头甚至大到变成障碍，这个呢主要是或者是变成某一种的快乐，所以这个就是把它就是信念呢。持续的持有这种的对境，然后不让对境遗失的这个过程，然后之后呢，就是心类似于正念一样的。如果你能够，这包括禅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不迷失对境的某一种的正念，在佛法当中呢，有这种比较立立的即安住的这种方式，无功无作无功的这种，就不用非常努力，不用辛苦，不用费和功夫的能够对住，因为有利乐的话，容易安住在这个对境上面，就是保持那种类似于念的这种正念，然后，就是纯粹的一种的正念和，就如王，就是王室的正念，就这种，占丘耶尔波，一般就这样，占班就是这样，就是正念嘛，占丘耶尔波就是意思是说，就是正念的王。就是类似于，就是三摩地的这种不迷失对境的这种的状态，或者是心住一念一境不乱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就是正念呢带来的是全然的这种专注一念当下不迷失，所以就是当你心识它的功能就是其实就是说帮助我们明确的认识这个，你如果能够驻留的越久，对他的认知的能力越强，所以最后就变成就这种现出疑惑，对一个主题，对一个事物，你经过心专注在上面不遗失的话，能够把这种不确定的或者是疑惑的这些可以被遣除，所以这个也是思考觉受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在佛法里面就是变性的这种，和无别境五种变性和五种这种别境，主要讲的是这两个。然后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因为花了很多时间说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只是说细微的这个层次上面，心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种的细节而已。但是我们现在修的时候，只是说，他所有的念头或认知是因缘的产物，就这个意思。具备这些欲啊、定啊、圣洁呀、念啊、慧啊，或者是思，还有就是说，净根识，就是这种受啊、作意啊这种的这些和的一种状态，你用很多概念去分析这个，这个也在。论点里面呢，就是一般都就是讲的非常多，弥勒、龙树论点里面都很多。那我们现在就是心情不用想其他的，就是放松，说心认知的种种的过程，一切都是缘起而现，所以。要早坐得下，这样稍稍安住，心平静下来以后，在这种显现的一切心念，皆缘起，皆心空，这种稍微安住，记得根本上是回报，安住于心间的人总是，一得恩德慈悲施受，赐予生于成就。 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稍稍回顾一下，看一下。所以，如果诸位读修辞中篇的一些内容，它里面这些都含摄了这部分的内容，就意思说，谦虚和念头是心的这种产物，所以对这个做分析，就是基本上就是与心相应不相应，就是有为法。这样子一切就综合因缘产生的现象，这种方面分成五十一种，心所。就心所也好，心的产物也好，就是这个是这样看，然后。因为我们可能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虽然这些部分呢，大体上面有一个概念还是蛮重要的，其次之外，真正禅修本身上面呢，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基本上，就是可以认知帮助自己，超越情绪、超越概念这种的方式上面做的一个分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意思。所以，心，全然的、直接的安住在个人的这种对现象的互动当中积累的某一种经验，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了解这些经验本身。都是自己心的投射，所以凡是一些新的造作、和合以及投射当中产生的，这一些呢，了无实质，了无实存，这个上面还是应该是重点，在这些上面就直接安住就可以。理性上面的分析过多的时候，反而变成更多的干扰，所以结合。机智和升观当中的一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多这种额外的这些杂念之类的，是不要让心过分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散乱，太杂念太重到杂念丛生，而是让心变得机智，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稍稍的反应在这个层次上面来突破，帮助自己。所以，你如果心变成混沌而不开窍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如同就要张开眼睛一样，用一些思维来破除一些，就是昏沉啊，这种的状态。之后呢，就是已经比较清明当中，那你就专注在这个定界上面，就是 持续的传递，就是这种的配合。然后我们拜日共修的这个皈依的这个部分内容，就大体上面还是提醒一下每一次修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昨天的时候就是讲到皈依的分类，主要是，外内里及，或者说身意的这种的皈依，然后从外的这个角度，我们就大体分析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四生五智。那这个五种智慧，也是其实存在于每一刻当中的，就是一般都存在，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就是证的这些本初或者是全然的心的本质，所以它投射的方式或者是对它的本质本性上面没有做了解的时候呢，那我们心散失于种种的这种正面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说，大体上面我们说的就是四生五智的这个部分，也是究竟的这个，就比如说大圆满的这些层次上面来讲，它不是就跟显宗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别其中一个就是，它不是既有这种。就那样，次第性的就是先把粗大的意识完全这个超越接近，然后再让这个细微的心识呈现，这个一个过程。但是在大圆满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主要是说，他就是了解他的心的本质，而不用刻意的压服所有的粗大的这种的意识，能够成就。所以不是这种，受就是物就是受用或者是这样子的方式来成就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有它的不共的这些法门方式。所以说。在一些就是弥勒菩萨的教典，像耶喇嘛什么《究竟一乘宝心论》啊，这些里面，对，就是三宝的这些具体的内容都有这些分析，或者讲义讲得比较清楚，就是成就佛的这种功德呀，远离生灭呀。不依赖就是因缘的造作而产生的功德，然后不用这种费力啊，这些任运成就，然后不依这种他力来觉醒，然后就是佛成就佛的这种功德，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入所有之、尽所有之这些功德，所以产生的这种大悲、大智、大力，能够圆满而立，色法二身圆满的这种功德，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礼敬佛，以前不是我记得慧能大师的一个，那个传记里面应该有，就是他的师父五祖弘忍。问他说：“你们这些南方人，也就是想要，就是了解，想就追求无上道啊。你们这个以前好多中年人比较歧视南方人嘛。他说佛性应该部分人，这六祖就及时回答说，人有南北，但是佛性不分南北一样。就是我们平时，在各个东南亚的国家，或者藏地、汉地，日本、韩国，或者是越南、蒙古，其他地方，如果有塑像啊、唐卡呀，或者是就是 它是画的是佛，它是不同的材质，做的这样子的形象稍有不同。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还是有一种恭敬心，礼拜佛等于在就是礼敬这种福慧之道，福慧的这种功德和智慧二字良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些以前过去的时候说，礼拜佛是一种迷信吗？有些人家里人不让小孩子去礼佛呀，这些他们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礼敬佛的时候，都是对慈悲和智慧，这种的一种，礼敬，或者没有人不认同说人需要慈悲或者人需要智慧，所以。世间和出世间的这种圆满成就，那这些，出世间主要是慈悲，世间呢主要是以这种有什么世俗利益上的这种修行方便善巧以及慈悲，以智慧摄持的，那究竟成就上面依赖智慧，所以，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对这些呢？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内心的这种的状态，这个还是很重要。身口意恭敬，这些佛教的形象呢，这是32相、80随行好种种的，但是它根本上面我们说的一样，就是远离众一切的过患，具足一切功德，然后用形象来代表的时候呢，就是。化成这个佛的种种的庄严相，所以当然从着相不着相的长度这里来讲，相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本身智慧，本身很重要，所以它是某一种，不需要一定的就说一定是这样穿着，一定是那样，就这个也没有什么笃定的，但是它象征的意义本身很重要。